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过32个教师节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月30日。第一部分，1985年正是我的而立之年，参加了在省宾馆召开的第一届教师节庆祝会。作为区属学校仅有的几个教师代表，我感到荣耀，踌躇满志。可在台上载歌载舞的同时，我悄悄地溜了出来，到娘家滴了点鼻炎药水，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又悄悄回到会场。严重的鼻炎使得我头疼，眼睛痛。没几年，我带着点名气调到全国重点名校，满以为有了施展的舞台，结果被排挤。精神上的痛苦加上逐渐的各种疾病加深，终于一病不起，躺在床上想象着教师节的喜庆、被尊重、各种奖项。嗨，没了，所教班级被迫拆散了，中央教科所的实验终止了，连全勤奖都没了。尽管床头摆着家长、学生送来的鲜花，可我眼里、心里都是泪呀。那年正值不惑，人生绝望了。绝望之时，我喜得大法了。我躺在床上，看了同学送来的转法轮，刚能走路，学生家长介绍我参加法轮功学习班，看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，练功两个多月，身体康复了，而且意想不到的好。我的人生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，我感慨自己40年的人生追求，却是为那生带不来、死带不去的东西，真是可笑。而人为何而来？来到世间要做什么？死后上哪里去？从来没想过。迷迷蒙蒙活了40年，才找到了人生真谛，返本归真呢。什么能阻挡了回家的路啊？真是没有放不下的了。轻松、喜悦、蹦蹦跳跳地往家跑啊，那是我真正的家。记得在第二年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，我端着酒杯，找到那几位排挤我的老师、领导，为他们敬酒，真的谢谢他们啊。要不我在名利的追逐中，可能走到了尽头。今天兴许就是我的忌日，放下，得到真正修炼的升华。他们也看到我实实在在的变化，把学校展览室给我们用。96到99年，学校的大法弟子们在这里学法、练功、交流，踏踏实实地走过了迫害前可贵的实修阶段。第二部分，大法被迫害，我只想去北京上访，结果学校书记老刘和上级党委勾结公安局把我绑架了，戒毒所、拘留所、劳教所，我被非法关押了1年。开学的第一天，校领导在校门前迎接老师们，校长一把抓住我的手拉到一边说，我最敬佩法轮功弟子的境界。是啊，经历了1年的迫害，失去自由，被强迫劳动，没有了经济收入，老人去世，孩子被迫停学，时时处在监控中的恐怖，我还是站起来了。大法造就的生命改变不了。同学问我，你瘦了，后悔吗？衣带渐宽终不悔，我笑着回答。同事带着疑惑夸赞我，你比原来还漂亮了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 梅花香自苦寒来，但最好别去试试。我调侃地应答，平和、刚毅、淡然，同事们都赞叹我的心态好。校庆时，媒体的镜头对准了我，联欢会上依然和大家一样的轻歌曼舞，课堂上游刃自如，解汉字、说历史，教学生们背红吟，因为没有自我的成败与荣辱。用校长的话说，你教学的最突出效果就是把学生的思维打开了。2002年教师节前，我们年级师生去北京实践，站在卧佛寺释迦牟尼卧像前，我知道自己曾是世尊弟子之中的一位，亲临世尊灭度的过程，那泪呀，污渍的流啊。站在长城上俯瞰脚下，历史中自己叱咤风云，挥手挥下，灰飞烟灭，也熟悉那故宫里的皇帝宝座，如烟般宫廷中的生活。走过多长历史，牢记自己的使命，天安门前揭破自焚的疑点，太实在，太直观，太说明问题了。回校后，校长找到我说，家长和学生都向他要求让我当班主任，老教师没商量啊，说完就走了。我追到校长室，开玩笑地说，校长，我是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人，我是蹲过共产党监狱的人，让我当班主任，我可要在课堂上直接讲法轮功了。哎，别别别，我们都严肃起来。我诚恳地说，对我的肯定和信任我都领了，但我现在的现状不允许。您知道吗？我一直在被监控，时常被跟踪，这两年还被弄到派出所、公安局好几次，我家时常被骚扰，真的有点什么事，上次我被抓，学校又临时换老师接我的班，那多麻烦呢。现在这位年轻的班主任是没经验，真的把他换下来，他得多长时间才能抬起头来，这对年轻人成长不利。我教这个班，可以默默地帮他，带他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校长答应了。那时的我，在阴云密布的大环境下，坚守着真善忍，努力使自己内心的光明照亮别人，从我的行为中看到法轮大法好。教学中尽可能地联系到传统文化内容，破除进化论、无神论邪说。用学生的话说，谁要说没有神，那可得理论理论，不认可没完。2003年我再次被迫害，学校不许我上课了，没有了工作，没有了工资，连丈夫的公司都不得已停办了，生活上一下陷入窘境。我给每一位老师、领导，包括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写过一封真相信，同学们配合，顶住了，破除了再被迫害的压力，使很多老师明白了真相。接着，我找大学610办公室的人员讲真相，他们决定给我开工资。那年我得到了教师节的礼品，挺丰厚的。在我的眼里，那不是物品，这本是我应该得到的。少一点点迫害，他们就少一分罪孽，就减少了被救度路上的障碍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三部分，一晃到了退休年龄，教师节上见到了很多同事，那场面是我没想到的，就是握手和拥抱。在拥抱的那一瞬间，耳边送来，我支持你，好好练，是好，真好。手握在一起，理解，都理解，明白， 明白啊，好好保护自己。还有老远老远的就伸过来手，另一只手竖起了大拇指。八年没见面，他们真的是老了，可我依旧没变。用大家的话说，年轻、精神，比原来还漂亮，粉嫩粉嫩的。告诉告诉我们美容的秘籍吧。还在迫害中，好多话不敢直说。有的老师拽着我，点着其他几个同事，他还有他，我们几个跟你的想法都一样啊。眼神连着心，心照不宣呢。操场上走过来校党委书记老刘，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，尴尬，一脸窘态。他应该尴尬，迫害这几年中对学校所有大法弟子的迫害他都参与了，直接间接主动被动罢了。迫害中邪党的欺骗、伪善、恶毒、阴谋手段可是都用上了。窘态中还有良心，良心使他坦然不了啊。这之后他也退休了，随丈夫在外地见不到了。有两次他通过小叔子找到我丈夫，意在把迫害我的责任推到上级部门。可我不知道他对大法认识到什么程度，最起码我没得到他做三退的消息。怎么找到他？回想迫害这十几年来，我们由同事关系一下子对立起来，变成了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。我的很多痛苦都和他有关联，怨恨、讨厌，尤其不愿看到那张邪党官员的嘴脸。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，逐渐的，我对老刘的态度在变，不再看过去，迫害之初他所做的，而是看现在，看以后，看过程中的变化，不再看表面，在迫害中他做了什么伤害我们的事情，而是看他的生命的来处、本质，不再看迫害中的一时一事，而是整体的看他的处境、难题，在每一件细小事情的心态及选择，尤其是对我、对大法一点良知本性的言语及做法。真的，旧势力在迫害全国每一个人，老刘也是被迫害者，真正可怜的是他，我必须救他。怎么找到他呢？前几天学校通知教师节发礼物，我就想，要是能找到工会主席，就能找到老刘。可发礼物不是一天，要拖好几天，碰上工会主席也不容易。取礼物的那天下着小雨，院里都是车，看不到同事，一辆车开出去，眼前只有一个身影，工会主席。发礼物的台前居然只有我俩，我一把抓住他，我有事找你。拎着大礼包，我问他，知道老刘在哪儿吗？在美国，你能联系上他吗？能，我有他电话。能帮我捎句话吗？行。我郑重地说，你告诉他，参与迫害法轮功并不是他的本愿，是共产党绑架他干坏事。我们虽然被迫害，但对他没有怨恨，希望他退出共产党，在恶党垮台时不受牵连。因从同事同修那知道工会主席做了三退，他听我这么说就是吱吱的笑。别笑啊，你也是，告诉丈夫孩子都退了。他笑着点头，我又问，我的话能捎到吗？他肯定地说，能，保证捎到，回家我就给他打电话。哦，我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这时不知同事们都从哪儿出来的，喊他的，招呼我的，我俩分开了。就这么几分钟时间，真的感谢师父巧妙的安排。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透过那沉沉的雨色，眼前一片亮光。我心中默默地祝福着，老刘啊，在国外 一定看看大法的媒体网站，有机会一定别错过神韵演出，了解真相，不枉我们同事一回，你我都是为法来的呀。2014年时，教师节的任何庆祝活动都取消了。那天，大学同学安排了孩子婚礼后的答谢宴。我得法初期送给过他们转法轮。从迫害开始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但真正做三退的还不多。这一次，针对无神论，专门写给他们，说说我的故事，把神奇讲给我的朋友们。但愿能破开这层壳。今天的事情很多，同步做吧。听着明慧正法修炼交流，打印机忙碌着，我在给真相光盘装盒、装袋，准备了20套。哦，还有破网软件。正忙着，突然间右脚后跟的神经开始一跳一跳的疼，呲一下，十几秒钟。我咬着牙，攥着拳，使劲挺着脖颈，一阵痛过去了，这口气还没吐到底，又一下来了。不用多，半个小时，我已经心跳、腿抖，全身瘫软，一身虚汗了。这时，一位同修大姐来了，帮我发了2个小时正念，疼痛依然继续。这疼得呲牙咧嘴的，咋去参加婚宴呢？我给同学打了几个电话，居然都联系不上，真奇怪。同修大姐问，他们都退了吗？明白真相了没有？我疼得蹙蹙着眉头说，不知道都谁来，也不知道来多少人，看来这婚宴一定得参加。大姐肯定地点着头，我们都明白，救人之前来的干扰，必须得破除它。同学们在等着我救呢。冲了个澡，洗去那身臭汗，来不及整理自己的形象，背着装资料的大兜子就出了门。哎，就在我跨出门槛的那一瞬间，脚不疼了，只是刚才疼时留下的余痛。一瘸一拐地下了楼，上了出租车，到了宾馆，余痛使我走得很慢，缓步缓步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到了宴会厅。一进宴会厅，什么疼都没了。答谢宴请的只是大学同学，20多人，2大桌。我的这些大学同学呀，都是学中文的，大都从师走过来的，所以选了教师节这一天答谢。世间本迷蒙，又都在党文化的毒酒中醉得太深，再加上都是在各领域里小有成就，让他们完全认同大法，抛弃邪党，很不容易。可随着正法进程的变化，越来越接近真相了。我发了带去的所有资料，连同学带家属，劝退了16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四部分，2016年教师节前，毕业30年的老学生联系上了我，他们都是快奔50的人了，恰恰是参加第一次教师节时教的那批学生。头几天呀，我对着老毕业照、微信上的人头像、人名，努力地对号回忆着。32年，人生有多少个32年呢？这32年，我从一个执迷于名利的无知常人，到今天，师父把我打造成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期间付出怎样的心血啊！师徒是恩，师生是情。尤其是年轻时的我和年少时的学生们，还带着些纯真。他们很认真地筹备了这次聚会，在市郊山上的树林中，大家聚到了一起，依旧是掌声、鲜花、诗朗诵和歌声，还有别后30年的肺腑之言。 感慨呀，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，我没有传道也解不了惑，仅仅是教了点邪党现代科技给变异了的知识罢了，我抱歉没教给学生真知啊。学校学生学习竟然都不知道学字的真意。我给学生们讲学字，一个小孩子出生来到世间，得到长辈的抚养和爱护，同时人生要认知阴阳两种物质爻，即由此而生的这个世界的万物，还要认识造就这万事万物的两只大手。我双手做着双手字头的造型，神的手，神造了天地星河万事万物还有人呢，神也一直主宰着这一切，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手啊。学生们瞪大眼睛听着，老师对不起你们，因为那时我也不知道。四十来人，我发给每人一个红包，里面有一个手机卡，卡里存着各类真相资料，包括我控告江泽民的诉状，还有我的公开信，他们都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一些真相，还不清楚的，我就说啊，讲啊，缘，师生缘，也是记得紧紧的，这次聚会就像一根线的头，一张网的钢，一下子联系上了前十年教师生涯结缘的人。随后我又见到了原学校的老同事、学生的家长、下届的学生，他们也到过世界各地，亲眼看见了大法弘传的盛况，从各个角度听闻了真相，心中还有不解的，就是问哪、啊、问哪、啊，我就讲啊讲啊，更多的是对大魔头嗤之以鼻，对邪党的否定排斥，对大法由衷的赞佩。这个圈快画圆了，这张纸快捅破了，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
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》。我在2004年初得法时还在医院上班，随着学法的深入，知道我的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是结合在一起的。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多学法的同时，对周刊、周报、真相期刊基本上都看，自己真正的明白真相，才讲得明白，才能让众生真正听明白真相，从而得救。平时找我看病的患者、亲属、宴请、打出租车、坐火车，凡是我能够接触到的人，我都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有时冬天患者多时就忙不过来讲真相。有一个农村的小孩高烧39度以上，我给他治疗了4-5天，准备出院。正想出院那天又发热了，反复到20天准备出院时又得肺炎了。肺炎最少一周能治好。家属表示理解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，病情反复了。但是修炼人遇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有两个双胞胎儿子有病了，我抱着急忙上外科抢救。到了外科，两个孩子变成了许多碗，我抱不过来吓醒了，悟到是师父点化我救人晚了。第二天晚上夜班，我抓紧时间给小孩的父母讲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结果最少7天能治好的肺炎，第三天一早没等用药呢，小孩任何症状都没了，听诊也正常。我和他家人见证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也改变了我骨子里形成的固执观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挖根》一文中说，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，你们却不跟我走，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。 不只是去天安门正式法、苏江等大事面前，我们要决裂人。我们平时的思维方式、做事的心态，不都是决裂人走向神的过程吗？在生活工作中，看似与常人的事情一样，但是大法弟子对待这些事的基点、平衡这些关系与常人完全不一样。磨难来了，矛盾来了，只要我们向内找，改变人的观念，正念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时，周围的环境就会变，遇到困境也会很快突破。刚得法时晚上学法，有时交流一会儿就得发完夜间12点正念再骑车回家。有一次刚发完12点正念，丈夫在电话里非常生气地喊我回家，我心想赶紧回去吧，晚了他更得生气了。这时一位同修说，心里不稳先别走，你干正事他不生气高兴。同修这话一下提醒了我，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他明白那面争着要当大法弟子的家属起正的作用，有福报。我把这些话在心里面与丈夫明白的一面沟通，同时正念清除操控他干扰我做三件事的邪恶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结果我开门他都没有醒，第二天起床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。以后晚上学法回来晚了，他也不发火了。有一次我下夜班出去做正式法的事回来晚了，进屋他就劈头盖脸地骂我一通，我没有被带动，真诚地说，你可别生气了，人有多大度量啊，我可怕你气坏了，我明天早点回来做饭，你吃现成的，千万别生气。说完我就回自己屋插上门。我想大法弟子慈悲和威严是同在的，对人的表面一定要善，对背后的因素一定要威严同在。我心里说，刚才发火的是谁呀？我丈夫，他真正的自己是知道大法好的，他三退了，支持我修炼。你们谁参与了，同化真善人大法就会有好的未来被留下，不同化真善人大法就会被淘汰，干扰迫害就被清除。也就三五分钟的时间，丈夫笑呵呵地叫着我的名字敲门说，你生气啦，饭给你热好了，吃饭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，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遇到事情我们还真得分清真他和假他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养父去世以后，哥嫂对母亲不怎么管，十几年来我母亲多是住在我家。母亲八十大寿的头一天，当着丈夫的面，我和一位男同修通电话，明天我哥嫂要给我妈在农村办八十大寿，明天用你的车七点出发，下午就可以把我带回来。话刚说完，丈夫就当着母亲女儿的面骂上了。我意识到丈夫被操控了，我发正念制止他别造业，同时给同修打电话说不用你的车了，又告诉哥哥接站，他还吵吵，我让旁边的女儿帮我发正念，我同时向内找。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我的脑海，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，让你丢了丑了，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，看你能不能忍，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。我父亲去世早，母亲一生很苦，平时我就刻意的让母亲看到丈夫对我好，不用担心我，在我家里面安心的住。结果今天这一切都在母亲面前发生了。我意识到了我对母亲的情，虚荣心，爱面子的心。男女同修交往有别，我去掉这些心，丈夫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晚上过完八十大寿回到家，我和女儿说，你爸爸今天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刚说这儿，女儿就说，把这点委屈再留下。 我当时就意识到了，我还是没有放下。不再是的本身对错，找到执着，去掉它。现在丈夫越来越支持大法了，洗衣做饭收拾屋子，他下班休息时全包了。二哥能说会道，算是个奸猾的人。母亲患肺癌晚期脑转移，二哥觉得母亲时日不多了，把母亲接回尽孝。母亲去世后，去世的父亲单位给家属补取暖费，母亲应得的取暖费必须要收据，并还说人死了不给补。二哥给我出主意说，你就把你家的取暖费条子弄来，就说妈那几个月住你家了。我的人心告诉我，不办二哥该生气了，办吧我造假，心里很烦。我静心学法，这不用人心对待问题吗？怎么能够图1800元钱我就造假呢？这不是修炼人做的事，还掉层次。他明白哪面，也是不会让自己造业的。我不造假，他不生气，是他的钱不丢，不是他的钱他怎么也得不到。我这是人的情，爱面子，不得罪人狡猾的心必须要去掉，真正的为众生负责。我的心放下了，给二哥打电话，我说我办不了。二哥说我自己办吧，结果二哥自己来办，没有收据，给他补的是全额。母亲患病后，二哥把他接回农村，我当时交代，这些年母亲的生活费，父亲的丧葬费，一共攒了50000块钱，这十几年母亲的开销都没有用母亲的钱，母亲去世后我都给你。当时二哥没说啥，过后跟姑姑叔叔说我妈得有10万块钱。我听后用人心想，很多账本医药费等你还得倒找我点钱呢。修炼人哪有偶然的事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我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让人认可，求明心，不能让人冤枉的心，找到后去掉他们。结果二哥再也没有提钱的事，母亲去世后，二哥二嫂说，老妈没了，咱得对老妹好点儿。我班上雇了一个小护士，正当我有事，她主动说早点来，可是连续两次都是说到做不到，来了还急忙地说，哎呀，我抢红包来晚了。我没有动气，静由心生，我向内找。我有时与同修交流，为鼓励同修，说我3:50起床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多学法，报喜不报忧，话说大了，有时也做不到，这不是邪党的党文化吗？意识到了就清除，小护士不迟到了。修炼中点点滴滴的事很多，不再一一述说，修炼中把所遇到的任何事都视为好事。不是说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磨难是好事，而是我们要正念面对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清除邪恶，心性提高上来了才是好事。个人体会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师尊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清心。明慧网2017年1月5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今年70多岁了。回首20年的修炼路，风雨坎坷，面对磨难，我深刻体会到师父讲的法理。其实只要你修炼，我就在你身边；只要你修炼，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，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。选自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，维护大法，破除邪恶对众生的毒害。我的邻居是一位年轻的大法修炼者，1999年720邪党迫害大法以后，他特别害怕，整天提心吊胆，生活在恐惧之中。2002年他从外地回家坐火车时，遇到警察强行搜身， 查到他身上带着大法书，在警察的严厉恐吓威胁后，又把他非法拘留。他被迫写了不练功的所谓保证书后才被放回家。这时他被吓得神经错乱，理智不清，已经不认识人了。回家以后，他拿刀狂呼乱砍。当时县里的电台记者觉得这是诽谤大法的好材料，便诱骗他的家人，只要同意拍电视，可以免费帮他治病，家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想起师父的讲法，维护不维护这个法，宣传不宣传这个法，弘扬不弘扬这个法，将来同化不同化这个法，都是你们大家自己的事。选自法轮大法一节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。当时身边的同修很多被关押绑架，只有很少的几个同修在家。我找到这些同修交流，大家一起来发正念，清除邪恶对众生的毒害。我立即找到这位邻居的家人，讲清利害关系，告诉他们绝对不能参与诽谤大法。经过反复劝说，他的家人拒绝了电视台的采访。当时这位邻居经常拿着菜刀在家狂躁不安，他的家人都躲得远远的。我和其他同修放下怕心，信师信法，守在他的房门，把他堵在屋里，总是围着他发正念，让他主意识清醒过来。有几次他拿菜刀，在正念的作用下，在师父呵护下，他手中的菜刀就掉到了地上。经过一个月的发正念，他终于清醒过来，恢复了正常。排除阻力，成立资料点。在2002年以前，当地没有资料点，我们的资料是从外省拿来的。我每次出门拿资料时要坐船，还要转几次车，在船上经常有警察搜查包裹，每次我都发出强大正念，绝不允许邪恶的生命看见大法资料。结果我的包裹从未被检查过。后来我与其他同修交流，决定成立自己的资料点。2004年11月九瓶共产党问世之后，我们开始大量做九瓶，每个月需要买三四十箱纸。为了同修的安全，每次同修开车把纸运来卸车后，他就把车开走了，剩下我一个人一箱箱把纸搬上楼，有时要到深更半夜才能搬完。初期我一个人负责打印排版制作，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，我都会把真相资料及时送到同修的手中。十多年来，我很少吃一顿正餐，每天早上起来晨练后就开始做资料，晚上组织集体学法，一年365天从未停止过学法，即使在过大年也要安排学法。当时邪恶迫害形势险恶，资料点周围经常有警车出现，经常有人来查房查户口，我没有害怕，我就加强发正念，牢记师父的法，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，大家都稳住心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。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。在师尊的呵护下，从没有被邪恶钻过空子。我在资料点经常与机器沟通，超常的法器，超常的发挥，遇到故障时查找自身的执着，再发正念清除干扰。十多年来，我的法器确实很超常，很少发生故障，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。弟子只是动动手跑跑腿，没有师父的呵护，不可能平稳运作到今天的。面对磨难，反对迫害，救度众生。几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我的自行车上装满了大法资料，突然一辆汽车从后面把我撞飞出去，我觉得我的膝盖全碎了，但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，不会有事，我没有把他当回事。可司机吓坏了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在他同意三退后就叫他离开了。我骑着车忍着痛回到家中，我的腿已经肿得把裤子撑得脱不下来了，儿子吓坏了，一定要送我去医院。我说没事，我很快就会好的，儿子气得直摇头。晚上我的腿疼痛难忍，我就被师父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选自转法轮。早上3:50，我忍着剧痛从床上爬到院子开始练功。等我练完功后，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腿肿已经全消了， 三天后，我又继续上街讲真相了。在这几年里，我先后摔断了双手、一条腿还有腰，每次磨难来时，表面上看都是巨大无比，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常人病人。遇到磨难时，先静下心来查找自己的不足，挖自己的争斗心、利益心、怨恨心以及对情的执着，接着长时间发正念，清理这些不好的物质。当我归正自己的时候，慈悲的师父替我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磨难，我的身体迅速恢复，总是能很快又融入到正法的洪流中。我深刻体会到师父说的，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，能够坚定自己，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，那才真的是了不起，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，谁也动不了，邪恶看着都害怕。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，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，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，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。就这么正信的一念，谁能守住这正念，谁就能走到最后，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。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。几年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我与一位同修去贴真相不干胶，被恶警绑架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，恶警要给我们照相抽血，穿黄马甲，我发出正念绝不配合。在看守所，我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，给其他犯人讲真相，同时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对同修的情以及对名的执着。警察好像忘了我一样，没有对我进行干预。一个月后，我与那位同修被非法劳教两年。在去劳教所的路上，我没有怨恨，也没有害怕，而是慈悲向车上的警察讲清真相。这些警察认同了大法，同意三退。我鼓励另一同修，别害怕，大法可以正一切不正的，我们来到这里就来这里正一切不正的因素。我的体检不合格，被警察带回家。在回来的路上，警察对我很客气，给我买了一碗肉片汤。我心里真是感谢师恩，深刻体会到师父的法理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选自红银二师徒恩。我虽然已经70多岁了，但我坚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从不放弃一个救人的机会，坚定正念，兑现誓言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